你可以有立场啊。你像我这样编排的时候，我都会尊重案主，对你来讲有什么你就回到他身上。但是你会发现我刚刚就一直都用，比如说部分是知道，部分是不知道，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一直聊，然后你们聊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就会介入，然后假设有形成那个防卫的机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需要再聊了，因为那个行动走不了，再走下去可能会有更深的冲突出来，我觉得不需要了。这个就知道跟不知道中间怎么配置。有时候问话你可以封闭式，你也可以开放式，但是激励式的问题比较好，打击性的问题不要用，因为打击性的问题通常会让案主本身有点那个，所以不需要去看。当然觉察是一定要抓的啦，但是觉察符合对应，因为最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动，一定会动。因为讲一件事情，他到底要创造从哪一个人的身上创造出来，你根本那个轨迹还抓不到。但是当进去聊天大家都聊出来的时候，你作为一个主导者你在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轨迹怎么抓。那个赛事提供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是信念、思想、情绪，他喜欢你们去追情绪，然后追到思想，追到信念，情绪出来了。你像刚刚春芳讲的那个非常清楚，包括情绪，包括思想，包括信念，信念有一个隐藏的，懂我意思吗？那个部分怎么解？目前是停下来了。不过春燕姐蛮奇特，那时候身体就出来了，没关系啦，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啦。而我们现在就是唯心对应觉察，就是这样操作的。你会发现我静态的叙述他们，但是当他行动的时候他是全部在动的，而且穿插在运用。但是你比如说一个人很痛苦的过来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要直接唯心跟对应吗？我看是练觉察吧。对啊，先用觉察，然后外化问题，然后为问题命名，然后你再用叙事治疗所谓的重建对话的关系，就是让他资料聊聊聊聊到最后，把所有的资料重组。我看到的不是只有这样的解释，还有其他的解释。你可以从觉察下手，然后减轻他跟问题之间的纠结。这时候你就直接用觉察的功夫去做啊，但是唯心对应就排在一边。但是我的习惯模式就是聊聊聊到最后，我还是会告诉他，因为不断验证，你看不看到你的心怎么解，事情就怎么动。我还是把它跳到唯心跟对应。所以在我目前整理下来对话的两个基本态度，除了合作取向那个以外，我认为你要先看他懂不懂基本功，不懂基本功的，我建议你先摆脱他问题的干扰程度，然后从这边切。那、你会发现当他比较轻松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再用唯心对应告诉他，这样会减轻那个冲突。因为这是之前上课的时候一个当事人跟我在聊的时候，因为谈到一个小孩子被性侵害，而我那时候习惯嘛，小孩子吸引的，旁边那个女生就好残忍哦。对 啊所以他就把爸爸妈妈的观点吸引过来啊，扮演的问题是他没办法有意识的觉察。你今天这样讲的话，小孩子好像应该为什么东西去负责，很不公平啊。对 啊所以我就想到七个动作里面，像这种不懂基本功的，你最好回到觉察，然后同理他，然后外化问题，来重建故事的内容，进入那个创造的功夫，让他对事情有不同的想法，从这边解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从觉察人格自由，有时候认真的游戏也不要用的太多，给他太多了，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不了，这么严重的事你叫我认真的游戏。那时候你就直接用觉察人格自由，因为你可以不受那个问题的拘束，然后跳到创造，对这件事你可以有新的解释哦。所以你可以用那个觉察人格自由跟创造跳起来组织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我目前在发展怎么问问题，我目前在研究什么叫问题，你怎么提问。我目前在研究，我找了很多写问题的书了， 但是它都是连接到基本功，因为我要以它为主轴，然后分支出去。你们既然要当心理对话师，你基本动作你当然要熟啊。啊，七个动作到底怎么配置？你要针对个案做不同的配置啊。啊，觉察到底怎么延展？叙事治疗那边到底怎么延展？我是建议你们多看叙事治疗的书，因为用隐喻去编排觉察，用隐喻连接创造，他这个区块他做得蛮不错的嘞。他会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，用外化问题，然后为问题命名，他其实就是要告诉你，你是可以超越他，可以控制他。这时候已经有一个整个基本动作的概括感受了。我把七个节奏下来，只是方便你们在对话，因为在我的看法里面啊，回到基本动作会产生资源性，就是你跟某一个人对话聊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到底用创造下去解，还是用觉察下去解，它可以形成一个蛮棒的机制。你像上次我那个礼拜天，一个女士然后老公外遇的事情，那时候我就用认真的游戏了，那个顶起带我讲的啊，嘿，甲题目那么多，你也当停啊，大家互相来停来停去，看像停赢嘛。刚才的意思就是，她老公外遇，她很受啊，她说她又舍不下，不想跟他离婚啊，停哦，压榨，压榨了，压榨，就是两个女生互相争取那个男人啊。他今天只知道肩膀痛而已啦。你蛮爱惜他的，你真的蛮爱惜他。欸，吸引这样的对话资料哦。嗯。不是接的蛮不错的嘛齁。你现在就很简单嘛，你这个就直接用知道，就是通灵资料跟赛事资料之间的冲突在哪里。你有去清楚抓出来吗？你讲到很玄的事，你就会有自我的批判。你怎么去批判？比如说好，你刚刚跟汉堡妹还有跟那个姐的资料，你假设回到微信，你看到什么？都可以帮他们姐还有帮你都可以，你看到什么？那你为什么那些话会投射汉堡妹？现在是没有进入所谓的微信跟对应，目前都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哦，没有进去哦。现在是你怎么投射汉堡妹跟那个个案啊？你会在乎的点在哪里？我们先看一下资料，给你的资料是说他兄弟姐妹那边，回到他兄弟姐妹，你回到你身上，你为什么会筛选这个资料去诠释他？哎，这个才重点，你要回到这个区块。对，所以你投射这个人来告诉你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，你看到这个人，你看到的资料给你就是这个。你现在很多矛盾，那边没有走进去，微星跟对应那个部分，你今天灵通资料太多了，然后你没有去回到微星对应，你会发现对你没有用。你看他这个，你会看到他的资料，你要先看的是说，为什么看到这个现象我会转到兄弟姐妹，是不是我内在里面有那个区块？对，啊，你要先转这个区块。啊，你看到汉堡妹看到什么？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隐喻，就是辩论跟战争，这里面没有回到微信跟对应的主轴，这个慢慢练了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开放啊，不然你没办法从那边抓到你的讯息。你微信跟对应的根基没有抓稳的话，那个合作的感觉会散的，然后会建立在竞争的感觉，会比较。你像刚刚汉堡妹对你触动很深的感受是什么？正义感吗？本人你先看一下，把那个资料挖出来。汉堡妹这个区块跟爸爸应该有关啊，哦，不用设定他，要看当事人自己觉知。所以春芳在穿针引线就对了，讨爱嘛。我的话不一定是答案，你就顺着那个答案。你看他，不会啦，你要教你的更大本，你要跟你那个来的资料那边你要跟他沟通，因为他也许理性系统太多了，他丢给你的资料，因为他可能也没学过基本功吧，他想学啊，没有，他现在没办法恰当用他的资料，他的资料来他不会转成，是在告诉他是什么心态。我的资料跟与神对话的资料基本上那个基本动作的强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那个神的基调跟我的基调是差很多的。